中共心驚哈馬斯盟友呼籲釋放以色列人質，馬克龍意外轉向，軍演同融合並行，台灣民意堅決反對。中共在秘魯的新港口計劃首航上海航線，專家說以色列展現代空襲模式，中共做不到。警方加強安保，萬聖節嚴控民族服飾。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0月20日星期日，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風雲，我是林欣。10月19日當日，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的住所遭到伊朗無人機的襲擊後，他曾表示伊朗特工犯下了一個慘痛的錯誤。有網友表示，本來以色列還在猶豫是否清除哈梅內伊，現在好了，內塔尼亞胡別無選擇，不斬首哈梅內伊誓不罷休，這個是催促以色列早點動。伊朗駐紐約聯合國代表團19日當日否認了在針對內塔尼亞胡官邸的襲擊行動，太遲了伊朗，我們正在路上。伊朗駐紐約聯合國代表團否認伊朗參與了針對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住所的襲擊，隨著真主黨和哈馬斯恐怖分子的頭目全軍覆滅，一些反對的聲音亦有所變化。法國總統馬克龍19日亦意外地聲稱，反猶太復國主義就是反猶太主義，我們幫助擊落了攻擊以色列的導彈，我們是最早承認以色列的國家之一，我們將永遠站在以色列一邊。資深政經評論家吳家龍認為，伊朗和哈馬斯與真主黨等背後都有中共的影子，因為中共透過伊朗攻擊以色列之後，導致以色列和中共是徹底反面，中以關係沒有機會和好了。而且以色列有非常龐大的高中生網絡情報團隊，這個部門專門有一批懂中文的情報人員，全方位檢測著中國的互聯網平台和新聞媒體，專門研究中共官方和民間新聞內容和普通人言論中對以色列的態度。他們會用自己的語言將中國人在 TikTok 上煽動反猶太言論收集起來，翻譯成自己的文字，在以色列的網絡平台上發布，大量的反以色列言論，為哈馬斯真主黨搖旗吶喊的言論都被翻譯成希伯來語，轉發在以色列的網絡媒體上。所以以色列已經徹底認清中共是敵對國家，沒有可能再改善中以兩國的關係。以色列本來非常希望有中國勞工代替巴勒斯坦勞工到以色列工作，但中方的反猶太言論使以色列徹底對中共關門，目前以色列在印度大範圍引進勞工。有分析認為，以色列在中東針對黎巴嫩真主黨的精準打擊，尤其是將真主黨高層幾乎團滅，又遷滅了哈馬斯頭目辛雅爾，令世界驚歎於西方情報、高科技和軍事力量的發達程度，這個無疑令中共、北韓、伊朗等邪惡政權感到了深深的寒意。時評人楊寧認為，這樣的綜合能力、實力，美國和北約應該同樣具備，而這個是否會令自認為世界強國的中共倒吸一口涼氣呢？害怕被西方斬首的中共高層，是否從此以後和外國人握手亦會心有餘悸呢？中共黨魁習近平在對台灣進行軍事演習之後到福建視察，同時提出加速兩岸融合發展。專家指出，這一軟硬兼施的策略難以獲得台灣民眾的認同。根據近期台灣民意基金會的最新民調顯示，70.8% 的受訪者支持台灣總統賴清德的論述，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權代表台灣。這一立場反映了跨政黨和世代的廣泛共識。賴清德在10月10日的國慶演說中明確指出，中華民國在台澎金馬地區已經落地生根，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研究員周宗飛認為，習近平的福建考察是在中美關係緊張背景下進行的，意在傳遞和平解決兩岸問題的信號。他認為中共希望通過這一系列動作來增強與台灣民眾的聯繫， 然而台湾民众对于中共的九二共识并不买单。台湾逢甲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林展辉强调，台湾是民主社会，任何两岸共识都需要尊重台湾民意。他认为中共强制推行的九二共识不单止无法解决主权争议，反而引发台湾民众的反感。在对台政策方面，习近平的软硬兼施策略可能难以实现其预期的目标。专家一致认为，只有在对等尊重的基础上进行有序交流，才能够为两岸关系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秘鲁即将迎来由中国投资建设的前海港的试运营，预计在11月下旬正式启用。中国海洋运输集团的一位高管透露，港口将每个礼拜发运两艘集装箱船，初期航线直达上海。前海港位于秘鲁首都利马尔北约80公里处，临近太平洋，项目总投资达到13亿美元。中远海运秘鲁前海港公司的总经理卡洛斯·特哈达表示，试运营阶段将持续到明年5月，但在这段时间内，港口已经具备处理实际货物的能力。随着港口功能的逐步完善，未来可能会开通更多前往亚洲其他市场的航线。除了同上海的直航，前海港还将开通来自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智利的小型沿海运输航线，这些地区的货物将被转运至前海港，再通过大型集装箱船运往亚洲。最初这些船只可装载 1.4 万个集装箱，后期将逐步增加至 2.4 万个集装箱的运输能力。中远海运港口公司拥有前海港 60% 的股份，正如 40% 由秘鲁的火山矿业公司持有。火山矿业受全球最大的金属和能源交易商加能可控制，尽管该专案对秘鲁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当地引发了不少争议。秘鲁港务局曾经质疑政府授予 Costco 的独家经营权，认为这个违背了自由竞争的原则。同时，该项目亦引发了美国方面的关注和担忧。美国官员曾经对中共控制重要基础设施表示担忧，认为可能会影响地区安全。面对美国的顾虑，秘鲁政府采取双轨策略，一方面继续推动和中国的合作，确保前海港专案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积极吸引美国投资者参与其他港口项目，以实现投资多样化和利益平衡。近期以色列对真主党展开了大规模的精准空袭，成功摧毁多个武器库并进行斩首行动。这一系列空袭展示了现代战争的空袭模式，尤其是在面对复杂战场环境时的高效执行能力。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战场上未能展示出相应的精准打击能力，而中共空军的能力同样存在明显的不足。自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以来，真主党不断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双方交火已经持续一年。以色列为避免两线作战，采取了有限的反击策略。自8月底以来，局势升级，以色列集中军力对抗真主党。在8月25号，以色列发现真主党在多个发射区部署了大量火箭发射器，随后展开了约230次空袭，精准打击了这些火箭发射阵地。以色列明确表示不会再允许类似于哈马斯的攻击重演，真主党面临的压力与日俱增。9月17号蜂鸣器行动实施，真主党多个通讯设备同时爆炸。这次行动不单止对真主党的士气产生了重大影响，亦使其指挥体系受到严重破坏。随后以色列国防军在短短几个礼拜内发动了超过400次空袭，有效削弱了真主党的指挥系统，并摧毁了数千个火箭发射器和大量武器以及地下隧道。这一系列的军事行动表明，以色列在现代战争中的空袭能力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准。 反觀中共空軍，儘管現役戰機數量龐大，但缺乏足夠的對地打擊能力。中共戰鬥機雖然頻繁出現在台海上空，但在實際戰鬥中卻面臨很多限制，尤其是在對地空襲能力方面，與以色列和美國相距甚遠。中共的轟炸機雖然可以進行遠端打擊，但缺乏有效的空中支援，難以實施大規模精準空襲。隨著萬聖節臨近，上海警方已經開始加強安保措施，特別是在黃埔區全面禁止角色扮演者出現在街頭。依日政策旨在防止出現可能諷刺當局的裝扮，特別是去年萬聖節期間，很多年輕人通過各種裝扮表達了對政府的不滿。據報導，警方要求在萬聖節當日，一旦發現角色扮演者，立即進行勸阻和處理。黃埔區的內部通知中明確提到，嚴禁扮演蝙蝠、骷髏頭等形象，並採取誰發現、誰帶來、誰卸妝的原則，確保街區內不出現任何違反規定的裝扮。黃埔區居民馬女士透露，警方已經提前發出通知，表示不聽勸戒的裝扮者將面臨強制處理。她說，當前意識形態的管控越來越嚴格，但年輕人常常有反叛的心理，這樣的管控只會激發他們的反抗意識。除了現場裝扮的管控，警方還限制線上和實體的萬聖節宣傳活動，明確禁止使用萬聖節字樣及相關元素。去年的萬聖節，上海的年輕人通過裝扮表達了對政府的抗議，成為了一個難得的言論自由事件。那天他們聚集在巨鹿路，穿著各種奇裝異服，既有反映社會問題的裝扮，如監控攝像頭模型和代表被打壓科技行業的程式師，亦有諷刺的小熊維尼形象。其他裝扮還包括拿著雖遠必諸紙牌的吳京和代表資本市場的韭菜。在這些裝扮中，不乏直接諷刺當局的元素，比如一位圓圓年輕人裝扮成魯迅，呼籲其他人發聲，最終被警方驅離。社交媒體上亦充滿了對警方新規定的討論，很多年輕人認為這個無疑會刺激他們對萬聖節的參與興趣。今年警方的高壓政策顯然是對去年萬聖節活動的回應，顯示出中共對於公眾表達的不安和恐懼，尤其是在經歷了2022年末因烏魯木齊火災引發的抗議浪潮之後，政府對公共活動的監管越發嚴格。好了，今天的報導就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